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当您听到先知一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？现在我们通常是想到一个预知未来的人，能参透人的命运的人。其实先知的意识随着年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。在古代，先知确实能预见未来，提醒警告人即将发生的厄运。但是先知的工作远不仅仅如此。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从圣经的希伯来文中我们得知，先知是受上帝所管束的，他们有上帝的默示，传递上帝要对人说的信息。先知是上帝派来对人说话的人，通常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对人们不前进的生活所发出的谴责，警告人们面对未来的审判。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传道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，有的用比喻，有的用诗歌，有的用讲道，有的甚至以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。先知的目的主要是让人能转向神，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，回到造物主的面前，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。毫无疑问，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就被人公认为是一位先知，耶稣也称自己是先知。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，耶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讲到，有些认识耶稣出身的人因为耶稣的谦卑而质疑耶稣的智慧。面对他们的怀疑，耶稣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但是后来在耶路撒冷，群众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而轰动，听耶稣讲道并且这样谈论耶稣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耶稣不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显现出先知的风范。耶稣是一位先知，因为他为上帝所差派，宣讲从神来的信息，从他的所言所行显明他是神的仆人。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不只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先知，耶稣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。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神学家伯克雷这样说道，从来没有一位先知的工作能像耶稣那样完全，光是用先知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。他不只在先知的行列中承继了先知的职分，他也是所有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。也许先知是我们所能表达对耶稣最高的敬意，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字能够真正的形容他。他是一位先知，但他又不只是一位先知，他是独一无二的，他是基督。
上帝关于残疾的话语，欢迎来到求尼之友。嗨，我是求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前不久，我代表求尼之友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，为那里全新开始、刚建立基础的家庭休养营团队加油打气。在一场演讲结束之后，当我向大家致意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母亲珍妮斯，她带着她的母亲尤尼斯。珍妮斯不想与我合照，或是要我在他的书上签名，他只是要我与他的母亲尤尼斯讲讲话，为他祷告。他的母亲看起来似乎没有残疾，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眶红红的， 充满泪水。我那晚的讲题似乎触摸到他的心里，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所以珍妮斯解释，他的母亲患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。是真的吗？我问尤尼斯。他用面纸擦了擦眼眶里的泪水，点点头说，是的。我没有要催促他们的意思，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十分低落。是的，我仍然时常感觉情绪低下。在许多地方，忧郁症比我的身体障碍还更难面对。所以我能够打从心底体会尤尼斯的痛苦。所以我照着珍妮斯的要求，为他妈妈祷告。直到现在，圣灵仍然提醒我要不停地为尤尼斯祷告。身体的残疾很难应付，抑郁症却是加倍的困难。因此，即使现在，当我开始感觉到忧郁的到来时，我会努力地抵挡。我不会等到我的情绪掉到一个忧郁症的坑里。不，基本上会采取四个步骤。首先，我为任何可以感谢神的大事小事来感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8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是对抗忧郁的绝妙解药。不论我那时想不想感谢神，我用口说出感谢神的话，我逼着自己去找可以感谢神的人、事、物，并且大声地用嘴说出，告诉神。这是使自己处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洗礼中的最佳方式。如果我希望我的心变得明亮，那么首先要感谢。然后，对抗忧郁，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前面。我的忧郁症也许不停地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要我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。我的心情则是充满牢骚及埋怨，但是我的头脑知道，其实还有其他人。是的，许多其他的人，他们的处境其实比我困难多了，所以我找方法去帮助他们，不论是写张小字条，为他们祷告，或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，让他们的情绪稍稍上扬。我能做些事让他们的心情明亮起来。第三，承担责任。加拉太书6:5告诉我们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选择避免这些会加重我们的忧郁症的行为以及人事物，不要一直迷失在电视节目里，或是一桶冰激凌，或是会让你意志消沉的杂志书籍里。我常常告诉别人，站起来，穿戴整齐，打开前门，走出大门去帮助社区里的人。这代表着您在为改善自己的健康负责任，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。最后，您一定要寻求帮助。如果您真的非常的沮丧及忧郁，可以告诉一个可以为您祷告及打气的朋友，您的状况及需要。今天，请和我一起为我们身旁忧郁的朋友祈祷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约珥所讲的圣灵。在约珥书2:28-32这样的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 在天上地下，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约珥先知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情形，讲到有几点。第一，是悔罪的时期，那是讲到施浸约翰来传讲，要人悔改认罪悔改。第二，讲到基督来到世上，他来传讲救恩，天国的福音，使人能够信服福音而蒙恩得救。第三，讲到圣灵来到，圣灵自己显现，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，这是讲到耶稣说圣灵要来，要浇灌属于他的儿女，讲到要充分的浇灌，圣灵充足的赐下，大大的充满。浇灌是全人类属于他的人，凡有血气的，不分民族国界。同时也讲到圣灵充满的是不分年龄的，给你们的儿女、老年人、少年人、社会各阶级的人都可以得到，应许给仆人、使女。圣灵给人特别的恩赐，让人能够有传福音的恩赐。圣灵是要赐恩给凡接受的人，赐恩惠给一切接受求告他名的人，那些顺服福音求告他名的人，神都要赐给他有传福音的恩赐，而且应许包括超自然的能力，能够使人解决许多的困难。圣灵要引领人想到主耶稣的再来。听众朋友，当我们读这一段约珥书的时候，让我们从主那里得到帮助，明白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要行出他特别奇妙的事情。
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。记得刚信主的时候，虽然认识了神的爱，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，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，我都做到啦，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，我就加以保留。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，人生处世之道、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，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，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。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，是一本活的书。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，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，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，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，不论是困难、是忧虑，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，甚至不正确的心态，如骄傲、贪心等等，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，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，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。在固定读圣经、祷告、聚会的生活当中，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。 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，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。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，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，心情烦躁，甚至头痛感冒，是因为心态不正确，偏离了圣经的教导。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。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。神也改变我的个性，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。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，如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是不轻易发怒。箴言13章32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箴言14章17节也说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。又借着那时才2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，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，越说越激动，他就嘘嘘嘘个不停。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，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，妈咪不要生气嘛。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，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，常常有主的同在，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。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，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。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，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，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，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。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，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，请你安静一下，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。小家伙点点头，拿起话筒。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，你的脾气真好，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。我说，感谢主，这真是神的恩典啊。
听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，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，也许是明天要下雨。那么请问您啊，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？我认为它不算预言。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，你家要淹水，你的电视、沙发、衣服等都要受损害，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？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。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。假象，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，又知道你住楼下，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，他很容易猜想说，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，你家就会淹水。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。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，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，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。譬如耶稣出生之地，出生的小城的名字，当耶稣出生的700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。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，那时候的宗教头头、宗教祭司、文士、学者，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，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 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。不，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，名叫弥迦，是他的话。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，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，讲得很清楚，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。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。有关耶稣基督，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，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，耶稣所做的几件事，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，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。耶稣要被朋友出卖，耶稣要受难，耶稣的死亡，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。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，跟富人一块埋葬，都有预言。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。有人算过，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明天房子要淹水，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。但是有人说，5年以后的今天，你的房子要淹水。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，哈，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？我想是的。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，不止一次，是很多个预言，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，很难懂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。也许你想问我，哎，谢德华，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？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。圣经是可靠的，是准确的。圣经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圣经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人。圣经是来自神的心，而不来自人的大脑。虽然是人写的，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，神暗暗地漠视他们，让他们把神的话、他的信息、教训、律例等都写下来。但是呢，很多人想问，这些话、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啊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。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，那么神其他所说的、所写的都是准确的。朋友，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Jesus.
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，非常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。接下来我想跟您介绍圣经里的一位先知以利沙。在圣经中有一种人常常引起读者的好奇，这群人是先知。圣经里的先知和我们今天对先知的认识有一点不同，圣经里的先知是神旨意、神话语的传达人，所以这些先知所说的话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不是自己的远见智慧，而是神要把对人所说的话传给他，要他们传达。先知先觉的人古今中外都有，他们有远见，知古今，能够推测未来，这种人不是圣经所说的神的先知。神的先知和世界的先知还有一个重要区别，就是他们效忠的主人不同。神的先知敬畏神，他们体贴神的心意，就算神没有讲话的时候，他们仍然会帮助人敬畏神，教导人按照神的真理生活。因为神是他们的主人，他们不图自己的利益，不求自己的光荣，只希望神的爱、真理和祝福能够普及天下，人人享受。先知以利沙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以利沙有神的圣灵与他同在，所以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有一次，他把一位元帅的病治好了，元帅要送很多钱作为感谢，以利沙一分钱也不收。他曾经两次帮助以色列国脱离战败的危险，却从来没有向国王要求一官半职。相反的，以利沙斥责以色列王拜偶像、不敬畏上帝的罪过，毫不给他保留面子。刚才我提到以利沙行过很多神迹，为什么呢？神让以利沙传话就好了，为什么行那么多神迹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听众朋友，神的神迹和神的话语目的是相同的。神爱世人，要救赎人脱离罪恶。怎么救呢？第一，神用他的真理救人，叫人因为听到真理而明白自己的罪过。第二，神用他的儿子耶稣来为世人赎罪，使得人因为耶稣赎罪的恩典而决心脱离罪恶。神的真理先来，神借着摩西传达真理之后， 大约1500年，神的儿子耶稣降世。以利沙呢，正好介于这1500年当中，他生在一个以色列人偏离神、国势衰败的时代。当时以色列人正需要一位救主，需要回到神的前面，所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正好起这作用。所有先知当中，没有人行的神迹那么像耶稣所行的一样了。耶稣变水为酒，以利沙改变水质。耶稣为人治病，叫死人复活，以利沙也治病，叫死人复活。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以利沙用20个饼喂饱100个人。耶稣知道人的心思意念，以利沙不凭眼见知道别人的言行。耶稣预先知道未来的事情，以利沙也显出同样的能力。耶稣身边的门徒有贪财卖主的人，以利沙身边也有这样的仆人。耶稣知道神的天军天兵就在身边，随时可以保护他，以利沙也有同样的见识。所以耶稣的时代，熟悉圣经的以色列人在看到耶稣言行的时候，应该立刻会联想到以利沙的。以利沙的世代，以色列国正在衰败，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是早已亡国了。所以以利沙的言行让以色列人想到神的拯救，耶稣更伟大的恩典与神迹，岂不更能够叫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吗？听众朋友，耶稣带来的拯救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，更是给全人类的。先知所说的话是神赐的，他们不敢擅自说话。以利沙的时候，神只叫以利沙把话传给以色列人。但是当耶稣降世之后，神叫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话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。最后，以利沙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？听众朋友，先知以利沙传达神的话语，神爱您，要救您脱离罪恶，进天国，得永生。这句话是神对您说的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先知以利亚被接升天后，以利沙又在耶利哥先知学校住了几天。那个时候，远近之人都听说以利亚升天了，而圣灵的能力降在以利沙身上。
神人呐、你看，我们耶利哥这个地方很好，从水泉出来的水很多，但是水质却不好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
是这样的，用这个水浇果树，它长出的果子还没熟就掉落了。这水灌溉的庄稼也不结实，还会使人跟牲畜流产呢。
找一个没有用过的新瓶子，装满了盐拿来。
以利沙神人，这瓶盐给你。
伊丽莎走到水源地，把盐倒在水泉里。
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使这水纯净，不再造成死亡和流产。
直到今天，那泉水一直纯净，使附近植物茂盛。
伊丽莎，你可以在我们耶利哥多待几天吗？
我会再来，但今天需去伯特利访问先知学校。
多谢你治好了我们的水泉，如今水好极了。什么什么怪事啊？街上在叫嚷什么？
那好像是……
哎呀，关上门，我好听你说话。
好好。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一群男孩子，两只母熊，还有伊丽莎。
哎呀，你把我弄糊涂了，什么孩子了，熊了，还有伊丽莎了？
熊在城外撕碎了伯特利的42个男孩子。
那又关伊丽莎什么事呢？她也受伤了吗？
不是，她造成的。
啊，哎，我更糊涂了。你才说熊撕碎了男孩，现在又说是伊丽莎做的。她是个和善温柔的先知，怎么会造成这件事？哎，谁告诉你的？有人看见吗？
老伴儿，你上街就明白了，整个伯特利啊闹翻了天了。我问过一个在现场的男孩子。
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慢慢说。什么男孩子？
你知道啊，就是那些父母不管的孩子们啊，他们经常成群结队的东流西荡的，终日无所事事，专门制造麻烦，打架惹事啊。
哦，就是那些孩子。
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耶利哥路上做些什么，但是他们一见伊丽莎经过就讥笑她，喊叫什么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，一直跟着叫啊。
那成什么话？哎呀，太不尊重上帝的先知了。
就是，你晓得那些男孩啊，他们天不怕地不怕，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礼貌规矩。伊丽莎起先不理他们，极力的容忍着，后来啊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他就转身指着天说：“上帝会处罚你们。”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树林中出来，撕裂了他们当中的42个孩子啊！
嗯，我觉得这些野蛮孩子是罪有应得。这个惩罚虽然重了些，但是我敢说，在未来的岁月，代代有人传颂这件事，使得人更加尊敬上帝的仆人们。
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以色列继位12年期间，原本臣服的摩押王米沙造反了，他不再向以色列进贡10万只小羊和10万只公绵羊的毛。
侍卫长，叫书记来见我。
约兰王万岁，请吩咐。
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告诉他，约兰王说摩押王背叛了我，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？
启禀陛下，犹大王约沙法的回信来了。
啊，快念给我听。
向约兰王致意问候，我愿同你去打摩押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就是你的民，我的马也是你的马，我们该从哪条路进攻呢？约沙法签了名，也盖了印。
好，告诉他，从以东旷野的路上进攻，这样的话，以东王也会参与我们的联军。
联军行进了一个星期，来到摩押南边的边界附近某个山谷的平原上，不料 那儿没有水。
哎呀，约沙法，我们糟了！上帝召我们三王三军和车马来此，是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吗？
这里是不是有上帝的先知呢？我们可以求问他该怎么办吗？
各位大王，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先知，他从前是服侍以利亚的。
他必有耶和华的话，我们三人去见他吧。
以利沙听完三王的遭遇，就瞪着以色列王约兰不客气地说：
我耶和华的先知与你这个拜金牛犊的人何干？还是去问你父母的巴利先知吧。
哦，不，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上帝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手中了。
我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我必不理你，不顾你。找个弹竖琴的人来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在这山谷平原到处挖沟，你们虽看不见风和雨，然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人与牲口有水喝。这在耶和华眼中是小事一桩，他还要将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里。
三国的军兵努力挖沟，到了第二天，大约在献早祭的时候，有水从以东的方向流来，遍地都满了水。摩押人看见太阳光反射在水面上一片通红，以为是血，说必是三王互相打杀，全灭亡了。他们就空手来到以色列营地，想要拾取战利品，一些财物。结果被以色列人追杀而逃，正如先知以利沙所预言的。
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，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，因为从来不觉得渴，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，所以才不会渴。但是呢，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。医学报道说，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。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，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，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，从早喝到晚，喝个10次，差不多就喝够了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，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。我很努力地看钟，一碰到整点就喝，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，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。到天黑的时候呢，我只喝到了5杯，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。我实在有点泄气，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。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，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。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，越喝就越想喝，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。这让我觉悟到，过去我不会渴，并不表示我不缺水，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，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，所以呢，我连渴都不知道。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很少读圣经，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，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会赶快去翻一翻，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。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，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，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，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。如果有一天没读呢，就若有所失，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，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，不会想读，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。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，喝下了神的活水，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 就会被唤醒，您会希望大杯大杯地去喝神的话语，让心灵能够不断地被滋润，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，会很满足。听众朋友，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？您有没有读过圣经？您有圣经吗？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，我想送给您一本，欢迎您来函索取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@smzg.org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有人说，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，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，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。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，那么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我是郝爷爷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。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力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您看看，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，接下来做什么，去哪儿，穿什么，吃什么，感觉如何，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，是睡觉呢还是干活，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。我们所做的决定呢，那影响可就大了。以健康为例子，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，我们就会多健康。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。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，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。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，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、思考、计划，意识层是领导，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，我有哪些念头，以及我对健康、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。乔斯·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，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。圣经名言，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，这两句话都是真的。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，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。所以早晨起床以后，请告诉自己，我感觉很好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。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，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，大概会很糟糕。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，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。请您记得，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，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，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，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。这话是千真万确的，而且不断的重演，广泛的被人采用。您我心里如何想，事实就会依此展现，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。 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，请细细地琢磨这话的真理。更要紧的是，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，最佳的决定，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。我是好爷爷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，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十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十一点，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